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迪。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哈马斯和以新停火提议，以色列或释放囚犯换取人质。北韩称美韩军演威胁和平，金正恩要求加强核武应对。软银斥资20亿美元入股英特尔，全川普政府意在收购10%股份。华盛顿列根国家机场塔台火警，老老和中国公司签订的商业协定，澳大利亚审查是否违反协定。德州重划选区争议，民主党结束出走，重返众议院。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8月18日，哈马斯宣布已经接受调解方提出的一项关于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停火的新提议。根据消息，调解方提出的最新提案是一项启动永久停火谈判的框架协议，呼吁先行休战60日，并分两批释放人质。根据埃及国有媒体开罗新闻的报道，该提议仲包括以军向靠近边境地区重新部署，以便为人道援助进入加沙提供便利。哈马斯过去曾经多次表示接受停火提议，但每次都会附加一啲以色列认为不可接受的条件。过去几个月，三位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美国一直试图斡旋，但始终未能促成一项持久停火协议。与此同时，根据加沙民防部门消息，礼拜一有19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丧生。哈马斯这一声明发布之际，以色列军方正准备全面控制加沙市及周边的难民营，目标是彻底消灭哈马斯，并解救由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来仍然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美国和南韩礼拜一展开年度联合军演，目的是应对北韩拥核的潜在威胁。美国军方声明表示，为期11日的演习包括多项大规模实弹训练。美军就称这个演习是以防御为导向的演习。北韩领导人金正恩19日要求迅速扩大北韩核武能力，并指美国和南韩正在进行的军事演习可能引发战争。南韩总统李在明礼拜一上午主持召开一支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全体会议时表示，演习是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守护国民生命安全的防御性演练，并没有借此攻击北韩、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意图。日本科技投资公司软银集团19日宣布将投资20亿美元入股英特尔，成为该公司前10大股东。据传，川普政府亦正考虑入股10%，协助这家陷入困境的美国晶片巨头。孙正义在和英特尔发布的联合新闻稿中表示，这项策略性投资反映了我们的信念，先进半导体制造和供应将在美国进一步扩大，而英特尔将扮演关键角色。软银将以每股23美元的价格购入英特尔普通股。根据彭博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讨论收购英特尔约10%股份，以振兴这家晶片制造商和美国半导体产业。自川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孙正义已经宣布多项在美投资计划，包括与云端巨头甲骨文以及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共同主导规模5000亿美元的星际支援计划，以建立美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美国首都郊外的列根国家机场礼拜一因塔台火警一度暂停了所有航班起降，但个几钟头之后恢复运作。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火灾并未发生， 但警报导致所有航班在上午10:45至12:00期间暂停起降，并导致航班在下午恢复运作之后，入港时因交通繁忙又延误了半个钟头。到中午时分，触发火警的塔台已经完全恢复运作。联邦航空局没有说明是什么触发了火警。根据航班和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提供的数据，礼拜一共有173架飞往列根国家机场的航班出现了延误。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列根国家机场航空安全的担忧。今年一月底，一架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在列根国家机场附近和美国航空公司一架支线客机相撞，造成了67人遇难。这个也是美国20多年来最致命的一场空难。这一宗悲剧加上之后的一系列其他空难和侥幸脱险事件，加剧了人们对美国航空旅行安全的担心。澳洲政府8月19日表示，澳洲正在评估瑙魯是否因同一家中国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数亿美元的商业协定，而违反了两国达成的安全协定。中共去年利诱瑙魯和台湾断交，为了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澳洲去年12月和瑙魯签署了一项安全条约。根据该条约，在签订任何涉及海上安全、国防、执法或港口、机场和银行业务的双边条约前，瑙魯必须获得澳洲的同意。但瑙魯外交部长内昂内尔艾恩吉米亚上个礼拜就前往北京，和中国农村振兴与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6.5亿美元的经济发展协定。澳洲太平洋岛屿事务部长派特康莱伊19日话俾法新社记者知，坎培拉正在与瑙魯政府进行对话，以确定是否需要根据呢项协定启动我哋条约中的某啲条款。德州众议院民主党人礼拜一宣布已经返回德州，此前他哋出走了两个礼拜，目的是阻止该州共和党人领导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令共和党有望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再获得5个联邦众议院席位。德州这次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重划国会选区斗争。最突出的是加州州长纽森誓言要通过加州重划选区地图来为民主党争取到5个美国国会席位，与德州目的在增加的共和党席位数量相等，以此来报复德州共和党人的措施。礼拜一，德州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已经再次通过了一项重划国会选区的法案，并在投票前举行了一场公开听证会。该法案已经提交州参议院全院表决。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政府打击贩毒，委内瑞拉总统威胁部署450万民兵。美国法院入学考试爆作弊，暂停中国线上测验。6民主党议员促川普撤回对华晶片协定。美三艘神盾驱逐舰将抵达委内瑞拉外海，打击贩毒组织。前香港特首梁振英芬兰亲自跟拍恐吓，骚扰法轮功学员。加拿大空城工会拒绝执行第二份复工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政府致力于驱逐非法移民和保障南方边境安全，近期将核心目标转为打击贩毒集团。路透社礼拜一透露，3艘美国神盾驱逐舰将在36小时内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应对拉丁美洲贩毒集团的威胁。美国军方据报已经向加勒比海南部派遣了多艘船舰， 作为川普打击拉丁美洲贩毒集团行动的一部分。川普政府月初将缉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赏金倍增至$50,000,000。马杜罗面临贩毒指控。马杜罗礼拜一表示将部署450,000名民兵以应对美国的威胁。华府不承认马杜罗过去两次的胜选结果，指控马杜罗领导一个名为太阳组织的古柯简贩运集团。川普政府上个月宣布制裁太阳组织和马杜罗政府。8月18日，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主办方法学院招生委员会宣布，将在10月国际考试后暂停在中国大陆的线上测验，原因是对作弊行为的担心。法学院招生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近年来中国个人与企业组织的作弊问题越发猖獗，几乎涉及所有标准化考试。委员会强调，考试安全始终是重中之重，他们正通过法律手段打击非法行为，并持续监控异常成绩。10月的国际美法学院入学考试将是大陆地区的最后一次考试，直至另行通知。由于大陆尚未提供线下考场，未来考生或需要到海外应考。入学考试主办方表示，这一决定并非轻率，目前尚未确定能否在2026年1月之前恢复考试，并对受影响考生致歉。声明同时强调，香港地区的线上考试将照常进行。去年约有500名中国考生参加法学院招生考试，大多数美国法学院在 JD 课程申请中要求提供法学院或 GRE 成绩，目前 GRE 在中国大陆仍然可以正常报考。美国6位民主党参院8月15日致信川普总统，反对政府允许辉达和超微向中国出口 AI 晶片，以换取上缴在华销售额15%的安排。他们警告这项交易或危及国家安全，并可能违反联邦出口管制法。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华纳、沃伦、利德、沙恩和傅恩斯在信中指出，该协定相当于以15%费用交换敏感技术，违背出口管制法的立法初衷。他们要求白宫在8月22日前解释协议达成过程、资金用途及是否会推广至其他出口。此前拜登政府允许性能受限的晶片，例如辉达 H20 和 AMDMI308 出口，但川普政府今年4月全面禁止，理由是可能被中国用于军事。8月11日，川普宣布，如果企业同意上缴15%销售额，就可恢复出口。英伟达就辩称 H20 为中国市场特制，性能不足以支援军事用途，严格限制反而会加速中国厂商崛起，削弱美国在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的地位。2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将在8月19日或20日派遣3艘配备神盾作战系统的导弹驱逐舰抵达委内瑞拉外海，以应对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带来的威胁。此举被视为川普总统推动使用军力打击被列为全球恐怖组织的贩毒集团的一部分。参与部署的军舰包括格雷夫利号、贾森邓汉号和桑普森号。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大约4000名海军士兵和陆战队员将参与这次行动，并将投入更多军事资产，包括 P-8 海神式巡逻机、战舰及至少1艘攻击型潜艇。行动预计持续多个月，主要在国际空域和水域展开。军舰除了执行情报和监控外，还将作为攻击平台。中共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日在芬兰赫尔辛基西贝流士公园被爆恐吓，正坐在场地静坐，收集人权请愿书的法轮功学员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8月13号下午，梁振英在保镖和妻子梁唐青儿陪同下走近法轮功学院，反复追问他的姓名、籍贯、经济背景及所属组织，并拿出手机拍摄法轮功学院相片。梁振英甚至当场承认自己在香港任职期间曾经对法轮功进行长期监视和审查，言辞充满政治恐吓意味。梁振英一行离开无奈，芬兰警方到场确认学员活动合法，承诺将加强巡查，确保他受法律保护。据悉，过去一年同一公园已经多次发生类似骚扰事件。国际人权组织批评北京持续向海外输出打压模式。梁振英2012年至2017年担任香港特首，现任中共政协副主席。加拿大航空约100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领袖因无视联邦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复工命令，正面临罚款甚至刑事指控。这场持续的非法罢工已经导致约500000名旅客的航班被取消，冲击遍及北美。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要求空中服务员在星期一中午前复工，并强制实施具有约束力的仲裁，但工会代表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全国主席马克汉考克强调，罢工将持续直到达成谈判解决方案。加拿大政府已经要求工会执行反工令，但工会和加拿大航空都未回应置评。劳工部长帕蒂海道指出，双方陷入僵局，暂无和解迹象，这个是加拿大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劳资纠纷之一，不单止扰乱国内交通，还威胁影响整个北美的客运和货运。加拿大航空原预计全年调整后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在32亿至36加元之间，但已撤回该业绩指引，凸显解决劳资问题的压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